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中国失事客机至今无幸存者迹象。俄罗斯称将继续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倡导团体表示，联邦政府严重歧视多元背景残障移民。以色列发生袭击事件，导致三人死亡。下面是详细内容。一架载有132人的飞机在中国南部广西省山区坠毁，救援人员迄今没有发现幸存者。这架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失事后引发了一场大火，火势可以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上被看到。这架客机在飞行约一个小时后几乎垂直撞向地面。此际调查人员还没有公布事故原因。东航云南分公司董事长孙世英表示，事故飞机机龄6年，9名机组成员身体健康。中国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说，没有发现幸存者的迹象。
飞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境内坠毁，截至目前搜救工作尚未发现幸存人员，公安部门已对现场进行封闭管控。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由于俄罗斯的攻击，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已经一无所有。他向教宗方济各询问了梵蒂冈在和平谈判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在向意大利议会发表的视频讲话中，泽连斯基警告，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中断之后，世界可能会出现粮食危机。德国议会向鲍里斯·罗曼琴科表示敬意。这位96岁的老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多个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但上周在乌克兰被杀害。罗曼琴科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袭击中被杀，他的孙女称一枚炸弹击中了他的住宅楼。他曾从布痕瓦尔德、佩内蒙德、多拉和贝尔根贝尔森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在追悼会上，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称，罗曼琴科的命运表明俄罗斯政策的犯罪性质，以及德国为什么要声援乌克兰。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表示，他们将继续使用高超音速导弹来打击乌克兰。高超音速导弹匕首的飞行距离在10分钟以内可以超过1000公里。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称，俄罗斯军队已经摧毁了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地区的一处地下弹药库和米科拉夫的大型军用燃料库。他说，高超音速匕首导弹系统在实战中已经证明，它可以有效地摧毁敌人重兵把守的特定设施。俄罗斯将在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的特别行动中继续使用高超音速匕首导弹系统。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尼的律师在周二接受媒体采访时被警方拘留。奥尔加·米哈伊洛娃和瓦迪姆·科布泽夫被逮捕，并被一辆警车带走。被捕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纳瓦尼被判决犯有大规模欺诈和藐视法庭罪，并判处他在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中服刑9年。在被捕前，米哈伊洛娃女士说，她将为纳瓦尼重获自由进行辩护。
Of course, we will appeal against the verdict.
她说，当然，我们将对判决提起上诉。一旦我们收到，就会立即提出申诉。相应的，我们将不得不了解法庭的开庭记录。如你所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使用录音机，也不能使用我们的电子案件材料。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残障人士权益倡导团体表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残障移民有严重的歧视。他们批评政府对健康测试要求的运用，在许多情况下，残障人士不可能达到这些要求，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签证、就业或适当的资助。如果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移民有一个天生残障的孩子，他们几乎不可能获得永久居留权，这意味着许多人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全国少数民族残障联盟的首席执行官德维恩·克兰菲尔德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开始将残障移民视为拥有平等权利的人，他们对社会有积极的贡献，而不是经济负担。他说，我们需要摒弃这一点，我们需要取消整个健康测试流程，我们需要停止将残障人士视为一种负担。而且你知道，我们过去曾经有部长把残障人士当作负担来谈论。我们必须开始关注人们对社区的贡献，他们为对话带来了什么，以及我们是一个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国家这一事实，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关注人们的缺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将拨款54亿澳元用于在北昆士兰建立 Hell's Gates 大坝。该项目预计将创造7000多个就业机会，其施工预计为昆州经济贡献13亿澳元。而在运营期间，预计将会为农业提供3000个就业岗位，并为地区生产总值增加60亿澳元。莫里森说，建造大坝将提高当地的用水安全，并保护农业经济。对汉娜·克拉克及其三个孩子死亡进行死因调查的第三天，当局听取了目击者的叙述。2020年，克拉克女士已分居的丈夫纵火，导致她大规模烧伤后在医院去世。她的丈夫在这位来自布里斯班的母亲身上浇上汽油，并将她困在一辆燃烧的汽车中。当时下班的护理人员回忆起31岁的克拉克从汽车逃离的时刻。她说，当克拉克女士前来求助时，她大喊，我的孩子在车里，我的孩子还在车里，我为什么没有跟他们一起？国际方面，在以色列南部的贝尔谢巴市，一名男子杀死三人，并导致另外两人身受重伤。当局称，这是一次出于民族主义动机的恐怖袭击。在场的武装人员将袭击者当场击毙。警方称，袭击者驾车撞向一名骑自行车的人，并在市中心刺伤了四人。这是自2017年耶路撒冷袭击中造成四人死亡以来，针对以色列人的死亡人数最多的袭击事件。以色列媒体确认，袭击者是一名来自胡拉镇的34岁男子。在2015年，他承认打算加入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以来，他曾被监禁四年。索罗卡医疗中心副主任丹·施瓦茨福克斯说，受害者被带到了他的机构。他说，五名伤员被送到了这里，其中三人情况危急。经过数小时的抢救，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宣告死亡。另外两名40多岁的受害者到达时情况危急，但是很稳定。德国一工会呼吁该国八座机场的保安人员进行罢工。作为薪酬纠纷的一部分，德国服务行业工会 Verdi 呼吁法兰克福、柏林、布莱梅、汉堡、汉诺威、斯图加特、杜塞尔多夫和科隆波恩机场的保安人员停止工作。经营着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机场的 Freeport 公司称，由于罢工，没有乘客能够登上飞机。工会代表奥迪尔·拉纳说，安保人员将继续抗争，直到他们的雇主前来谈判。 他说，一欧元的要求不算太高，在今天的环境中，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昂贵，所以我们更需要那一欧元，以便我们的同事能够养活他们的家庭，所以我们将继续下去。在巴西，大雨对城镇佩特罗波利斯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该镇此前在二月中旬遭遇洪灾，有233人死亡。灾后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但是在当地时间周日，该镇在超过12个小时内降下了400毫米的降雨量，再次引发洪灾。应急部门派遣180名消防员前往该镇各地救援。在最近的大雨后，居民伊莎贝尔·卡瓦略正在寻找失踪的亲人。他说，我在这里寻找我的兄弟马里奥，他昨天在拜访一个朋友时失踪了，他是去帮忙的，但洪灾发生了，为时已晚。他去那里帮助他的朋友转移他瘫痪的母亲，直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中国城市上海的新冠感染日增病例创下新纪录。周二，上海连续报告了第五天确诊和无症状感染的数据。据报告，截至当地时间周一24时，上海新增本土新冠病毒确诊病例31例，无症状感染者865例，与前一天的734例无症状病例相比有所增加。尽管与其他的国家疫情相比，这个数字非常低，但随着上海加倍努力执行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这一数字至关重要。在已经完成了3000万余次检测后，该市正在逐街区进行筛查测试。截至当地时间21日24时，中国大陆新增2338例新冠感染病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46 美元、1.07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53 元人民币、5.844 元港币、20.327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小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1度，凯恩斯晴，最高温度31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7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2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9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